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7月2号，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圣餐主日。上个礼拜呢，我在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上个周日我们主任牧师 Pastor Jack 正式的荣休哈，他结束了他在我们第一华人浸信会的27年的牧养侍奉。那我们教会也翻过了一个历史的篇章，好，我们现在在找这个临时的牧师，然后下来也会聘这个主任牧师，这个需要时间。所以前两天呢，一位负责记录我们教会历史的一位 uncle 跟我谈起来，对，我们教会有个 historian 哈，一个历史叫记录者哈，他就问我关于我们这个爱加贝中文团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教会呢是哪一天接受案例的，他要整理和记录我们教会这些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我们这个中文团契也要记录在案哈，我就问你们哈，你们知道我们这个 FCBC 第一华人浸信会是哪一年成立的吗？这个日期呢，因为已经100多年了哈，对，给你们是这个是19世纪的事情了。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很美丽的花园哈，我经常说我有时候到那边祷告，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在那个花园当中很美的。里面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我们有两块纪念石碑，一块呢是纪念教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奉献在那里的，第二块呢是125周年。两块石碑上刻着的字呢，就表明了我们教会哈是在1884年成立的，到明年就刚好是140年。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教会经历了百年沧桑的这样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还是在继续的发展下去，你和我都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人物那我们看看过去的这个历史故事我们教会的这个历史故事，其实呢见证了19世纪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历史有金山客，有卖猪仔的，修铁路的之后开餐馆，开洗衣店这些服务行业不容易的。现在我们说哎呀，华人移民不容易我们早期的更不容易，那时候有排华的这样的一个立法案那段历史我们以后再说吧，大家可能在网上面可以查到当时100多年前这个19世纪下半段这个时间呢，当时其实这个华人劳工在 Fresno 在我们这个城市呢有200个，他说大约占了最多的时候大约占了10%的人口，所以其实很厉害的当时市中心呢是由我们的这个 Chinatown 和中国城当时华人其实也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我们教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80多岁90岁100岁的老人家，我们最老的那位 Auntie Eileen 是102岁然后呢他们都是邻居的，以前都住得很近然后就一起上这个，那当时那个教会还没有建好我们是说1882年的时候呢第一浸信会是由美国教会叫做First Baptist Church第一浸信会的一个牧师太太呢Mrs. Potter 有记录在案的这个这位牧师太太很有爱心她看到当地华人的这些需要，就开放自己的家来帮助这些新来的华人移民，教他们英文，传福音以及生活上面的一些帮助之后呢就得到美国浸信联会的支持，在1884年在 E Street他们有地址的这个建立了当时叫做浸信会义学馆 Chinese Baptist Mission 啊，也叫做华人布道团啊，翻译有点不一样。后来呢，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成为了华人浸信会基督徒中心哈。到了1960年的时候，就独立成为第一华人浸信会。后来呢，就搬到了1995年的时候，就买了我们现在这个地址。因为当时华人都往北面搬了，所以很有意思的。我刚刚其实看着我们教会的发展，真的就是见证了 Fresno 的发展哈，往北面搬，所以就搬到这里。我们这个 Bula 这个 location 哈，其实我们教会是美国华人浸信会当中排在第二位的这样历史悠久的教会哈。也见证了华人早期移民的辛酸史，也见证了我们当中许多家庭甚至家族的这个信仰的传承哈。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教育，我们那个 educational wing 那里哈，有一些大家有机会啊 ，unfortunately 都是英文的哈，好像大多数都是英文的，很多照片啊，那里真的是见证我们教会的一个历史哈，有五代人，140年当中起码包括了五代人的故事。其实今天我们教会呢，真的有四世同堂。你去看看我们教会的一些老会友哈，80多岁，他们的这个曾孙女也在我们教会当中一起的参加哈，所以其实这个信仰传承在我们教会还是在继续当中。那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两块纪念碑哈，大家有空真的去那个Garden 那里看一下，这个纪念碑有一个叫做百年纪念碑，100年的那个呢，上面是刻有提摩太后书2:2，那个经文的简写哈，经文没有刻上去，但是它有提后2:2这样子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啊，看看哇，我们在1984年百年纪念的时候选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到底是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哈？保罗2000多年写给提摩太的这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2:2，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解读这一段的经文哈。其实提摩太后书呢，很可能是保罗的最后一份书信，以笔留给提摩太这位他称为属灵的真儿子的这样一个遗嘱或者是遗训哈。其实里面是充满了感情的比如在1章里面他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 啊，你看这个父子情深我们看到了哈，然后在第四章那里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啊，保罗说的，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你和我在这个基督信仰之路上面的一个愿景，以始以终为始啊，要以保罗为榜样哈，仿效他如何跟从主耶稣啊。那今天我们要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呢就用了好几个起始命令的语句哈，来遗训提摩太要恒心遵守啊，在第一节那里情意深切的说，我儿啊，我的儿子啊 my son 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be strong 好，我们常常说男儿当自强啊，其实这样的说法呢啊，我听过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就说其实这句话啊 be strong 会产生负面的那个心理压力，人不能只靠自己，会崩溃的啊啊！我们要靠什么？基督耶稣的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啊？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又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关键所在啊！神学的角度来说，恩典是神对人的恩慈，造物主自由的给予，我们被造者非赚取而得来的恩惠哦，不是 by work， 不是我们赚回来的，赚回来就不是恩典了哦。所以我们信主其实不是一个交易啊，我信了主，我受了洗啊，神就保守我，我有什么就祷告神，神一定会保守的。这好像有点交易的味道哈。那我们今天看哈，其实天父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样救赎的恩典已经完完全全的赐给了我们啊。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啊，这个教导啊，圣经真理的教导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啊，需要看到他的荣光。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以及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能够依靠他使自己刚强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啊，他复活的大能完全能够使我们从软弱变为刚强啊。保罗遗训提摩太的第二个起始命令是要交托 entrust 啊，在第二节经文啊，有点拗口哈，有点长啊。动词呢，有时候看这么长的经文，我再叫你读经哈，你就找那个动词哈。动词是交托，那么问交托什么呢？交托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的我的教训。哦，保罗教训的你要交托啊，交托的对象是谁呢？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些能够忠心做教导的人啊啊。保罗其实在这里表达的是信仰真理的传承，他所强调的是一个群体的传承，有点像我们今天常常说啊，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村人，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up a child啊，保罗手把手的带领提摩太像父亲养育儿子那样爱他，扶持他的成长啊，将基督的真道教导给他，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你看有一村人一个信仰的群体来帮助提摩太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其中包括 包括了什么，我们上周有讲到哈，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还有许多初代教会的同工。保罗他祖父提摩太不但要持守他所教导的真道，而且要将这个真道传给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们看看这一节的经文哈，这个刻在我们教会百年纪念碑上面的这一节的经文上面，你们看到了多少代的信徒？答案是起码四代。第一代是保罗，第二代是提摩太，第三代是提摩太所教导的，第四代就是之后的后代。这就是信仰传承的典范。上周我们解读了提摩太的信仰历程，深受他的外祖母以及他母亲的影响。基督信仰代代相传，其实这也是我们教会从1884年直到现在一直在持守的一个使命。教会花园里的那块100周年的纪念石碑上面提了刻了提后22的字体，就提醒我们今天的你和我要继续履行传承信仰真理的任务。那我们来看保罗的第三个勉励，就是你和我同受苦难，动词endure hardship。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下面第九节那里就说了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今天身在北美的基督徒是非常难以想象2000年前保罗因为福音所经受的苦难如果你在过去3个月当中有参与我们这个门徒塑造主门徒这个门训小组的操练，你大概就有一点点的体会什么叫做付代价路加福音9章23节，主耶稣的教导，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保罗紧接着呢，他用了三个比喻来面对这个苦难和挑战，教导如何面对这个苦难和挑战第一，像军人，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军人要专一绝对的服从Yes and yes, no and no， 这个军人的训练第二个呢，第二个比喻是运动员，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保罗时代的罗马人呢，崇尚奥林匹克运动，要参加竞赛的当时的这个运动员那个规则呢，必须经过10个月的训练才有参赛的资格，而且比赛当中呢都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就像我们今天进行这个门训也一样，我们要有目标，有计划的学习和操练，与主建立持久顺服的关系，就好像跑马拉松其实这个是一生一个成圣之旅军人、运动员，第三个就是农夫了，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勤劳忍耐农夫怎么样，天天浇水，要施肥，要除草，其实很单调和重复的，所以很多人 不愿意当农民，就是这样子对吧。其实我们门徒我们信徒每天读经祷告默想等候，需要坚持忍耐恒心这个真的要依靠基督耶稣的恩典刚强起来。好，那保罗所用的在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第四个起始命令呢，在第7节那里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要思想 reflect， 透过主的话语聆听主的声音，专心寻求圣灵的智慧思想省思我们经常常常要说我们 今天要领圣餐之前，我们要去省思神的话语。好，我们信了主，就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哈，这个是神的应许。那紧接着第八节呢？Remember， 你要纪念，纪念什么？保罗将提摩太，从所要面对的苦难以及人的软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要纪念基督的身份与圣功。他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要纪念基督的福音真理。第九节那里说了，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福音的种子一定要被传扬出去的，关键你和我愿不愿意与神同工。保罗特别鼓励提摩太，以自己的典范，来鼓励提摩太，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最后部分。保罗很可能是引用了初代教会的一个群体任信，就像我们，他是以我们开始的，你会看到一路看下去，本来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叮嘱提摩太了，到了最后这部分呢，他说我们，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教会敬拜里面的这个仪文颂词，一起来看，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阿们。所以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前半部分经文，我们解读了保罗给提摩太的遗训，要持守和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信实，建立在主里合一的教会群体，共同完成基督信仰代代相传的使命。今天这也是我们 FCBC 这个沧桑了140年的教会所要面临的挑战，也是你和我每一个信徒所要思想和纪念的任务。或者你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我远远不像保罗提摩太那样能够做教导牧养，好像那个是牧师的工作哈。我在想哈，其实当年被保罗留在以弗所这个初代教会那一位年轻的提摩太，他面对好几位假教师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纷争，其实他也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也是软弱的，所以保罗写了这封信作为他的遗训，嘱咐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今天你的软弱是什么？你在哪个方面特别需要基督耶稣的恩典？有可能是我们每天时间的分配，忙于工作学习，被事物缠身，没有时间或者精力与主同在。也有可能是你对周围最亲近人的态度，俗话说相见好同住难，主耶稣的教导爱人如己，其实在跟自己越亲近的人身上呢，就越难以实现，这个大家都深有体会的。那我们现代人呢，又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引诱，想想你在家里面看手机这个时间，是不是占据了你跟家人相处互动的机会？这个大家都需要省思一下哈。如何使自己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在过去一周里面呢，不但回顾了我们教会的这个百年的沧桑历史哈，我也在思想我们过去三个月当中所走过的门徒训练，塑造主生命的十架篇，很感恩有几位姊妹一起同行哈， 是不是有点像跑这个长跑训练哈、啊？最记得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操练下来，哇，好像真的是受不了，这个浑身肌肉都在酸痛哈、啊，好久没跑了，好久没训练了，第二个礼拜呢，就好像自己哦没有在前进，反而在倒退，啊，有可能呢，因为我呢还不是这个专业的 trainer。不是专业的训练门徒训练者，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这一套的门训教材，那关键呢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本来计划用6个星期完成的，我们用了整整3个月12周，God's timing， 我说这个是神的时间，真的是我慢慢做慢慢明白，一点点的去学习，谦卑的学习，坚持就是胜利，这本身就是一个恒久忍耐的操练，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第二章这里所教导的，军人需要绝对的服从，运动员需要不断的训练，农夫需要勤劳忍耐。那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我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的塑造主生命的第二册的操练品格篇。让我们在这条信仰传承之路上面彼此鼓励，一起操练如何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愿主与你同在。